下班，我打开收音机，天南海北话汽车，我听着挺开心。上到太空球所，下到海底探秘，交通领域的新鲜事儿，一览无余。
各位听友，系好安全带，咱们走起。
Hello， 这里是 FM96.1 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我是李进。
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在此期间您有任何汽车的问题或者想参与节目的话题互动，都可以拨打电话或者发送短信到888-275-1628 888-275-1628，期待您的参与。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聊聊跟车有关的事儿。首先呢，我们先聊特斯拉的CEO 马斯克啊，马斯克最近呢是新闻头条风口浪尖上的人物，对，因为最近呢特斯拉的公司的股东批准了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说是价值1万亿美元的薪酬方案，说造就了有史以来最高的企业领导人奖励，但是这钱马斯克得怎么拿到呢？
很多，我觉得很多。或者不明真相的、不怀好意的人就说：“你看，这个马斯克一下子要那么多钱啊，怎么地？”但是我觉得呢，这个是一个绩效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它不光是薪酬啊，因为它涉及到股票，所以呢，你叫它是一个绩效奖或者绩效薪酬或者绩效的这个 reward 哈。那但是呢，我也看了，就是他们那个股东大会啊。真是马斯克呢这次受到75%的这个股东投票，你想，而且呢还记得大概就年吧，两年前还是多少，就是在他们原来这个公司是在美国 Delaware 州注册的，结果呢 Delaware 的一个法官竟然说这个薪酬不合法，他说拜托，什么叫不合法？我说不合法就不合法啊，就是就像那个当时他们告那个川普啊，就说他说川普这个什么骗了银行啊，所以呢这个他要怎么被罚，人家银行说他没骗我，我是心甘情愿的，他在那儿借钱，我觉得川普他是完全符合我们贷款的这个要求。那马斯克呢也是，就是说突然间人家说，就像比如说艾琳，你薪酬太高了，你说我是咱们是付出血汗钱，对不对啊？你是不是有妒忌心呢？就这样。但是不管怎么样吧，马斯克这次呢，我很高兴啊，见到他得到超过75%的股东的这个批准
支持，证明呢他在特斯拉这个整体的团队里还是那个精神上的一个力量，就很多人很相信他，觉得跟着马斯克干好像能干出成绩，所以大家才愿意把这个赌注压到他的身上。
对，不单止他，就是股东哈，就是特斯拉的很多员工也都是觉得那么说吧，特斯拉这个公司不是每一个人都会觉得你在那个地方你会很如鱼得水，有的人受不了，但是你受不了你就离开嘛，对不对？没有人让你在那儿逼着你，但是呢很多在特斯拉做过事儿的人，他们觉得这个经验简直是毕生难忘嘛，那么说啊，你可以不相信，你也不用在那儿做，但是很多人就是觉得他这个老板确实是很 push 啊，但是你在那儿学到的东西，而且你们在做的这个东西确实是改变世界。好，
当然了，那马斯克他也不是说轻易就能拿到这笔钱
的，
毕竟这个奖金不是个小数目，而且就是如果他达到了最后能达到这个就是拿这个奖金的时候，他们就说啊，有可能这个薪酬就使马斯克成为全球首位万亿的富豪了，
同时也会使特斯拉变成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公司。
那他得怎么，有哪些步骤得达到呢？
OK， 他这个步骤呢就比较详细了啊。咱们今天这个节目呢，我倒不是说要讲这个步骤，那个步骤的细节是在他们那个股东大会之前哈，就已经有很详细的那么一套。那我今天其实想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在这个批准他这个绩效之后啊，就是马斯克呢他outline 就是跟大家讲了一下他未来的这个愿景。OK， 那我看这个愿景呢，就是每一个都是可以那么说吧，你看啊，他首先强调的就是 我将来的这个汽车呢都是自动驾驶。
嗯，
啊，这自动驾驶那么一句话，当然是那个很容易哈，但是呢，这个咱们在讲的时候，当然我们也欢迎听众朋友，是您对这个马斯克的这个薪酬和他的这个绩效有什么看法？欢迎您打电话上来啊。
对，
但是呢，
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
哎，有几个地方我就觉得值得，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垂直整合的这样的一个架构哈。怎么说呢？就是首先他要负责这个 AI 的这个芯片的自己的研发生产，这是核心的这个技术，他掌握。不单只他要掌握，而且呢，他说我现在的芯片我是让这个什么TSMC 啊或者三星啊去台积电去生产，但是未来我自己都要生产一个，要有一个芯片生产厂。你看啊，他已经做到这个地步，而且他说我的芯片要比像 NVIDIA 这个 Blackwell 的那个芯片，那是现在不准出口给中共的，我要比它的成本我要便宜它10倍，就是说是它的成本的10%，但是我的是 optimized 的，优化给我的这些人工智能的这个比它的这个 NVIDIA 还好。同时它的这个整个的怎么说呢，就是说
长线的规划，
长线的规划，它明年呢就是特斯拉的这个300这个半挂脱头终于要投产了。这个就是说确实是马斯克说每一件事我答应的啊，有时候这个没办法按时，因为他那个困难的程度是非常非常不可思议的。你比如说他讲这个机器人，咱们现在看这个机器人呢，就是这次已经很灵活了，比起一年前的那个机器人，那个时候机器人是上台呆呆的，几乎做不了什么事情，但是一年之后他已经几乎可以跳舞。我相信再过一年呢，他会有一个新版的那个机器人叫第3版 V3， 大家拭目以待。现在是2.5版，还不是量产的啊。然后呢，这个 CyberCab 无人驾驶的这个哈，这马上要出来 Optimus 这个机器人第3版巨大改良。然后呢，这所有的未来的芯片都是他自己生产啊。现在他分4个地方，把台积电和这个三星，然后马斯克未来就是最终的这个垂直整合啊，可以说他假如能够达到这个目标，那特斯拉的他整个这个公司的这个架构和规模绝对是世界最大。那到时候他得到的这个薪酬，我觉得我都得点赞一下，
就是也是他值得这样的薪酬。
对，而且他你看现在还有他这个电池能源，现在呢就是说没有意识到有一点，就是说我家里有 Powerwall， 假如你们家里将来大家都会加上这个电池，只要它这个大众化之后啊，所有的这些电池加起来是一个虚拟的发电厂，这个大家可能没有意识到。而且它将来所有的汽车里面的它这个 AI 芯片联网变成一个虚拟的 AI 的这个运算中心，几百万台。
嗯，听得我都有点绕晕了，但是感觉就是好高科技的感觉。
就是对，它不单指高科技，就是说，就是在你眼皮底下的这些特斯拉的车啊，在路上跑的车，它不是天天跑啊，对不对？那你上班的时候，那车不是停在停车场吗？
嗯，
那个时候你想看，它是可以，当然征求你同意，就是说，哎，我现在需要借你这架车6个小时，来做很多的这种计算，而且它还强调着像那个将来那个机器人。可以开刀，他开刀的技术可能比这个医生还要准。
其实我现在也很好奇，我们那个洛杉矶不是已经有了一个特斯拉机器人的那个餐厅了吗？
啊，
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开到洛杉矶那边有去这个餐厅买过东西，
啊，
如果有的话欢迎您上线和我们聊聊你的那个体验和感受是怎样的。888-275-1628，同时呢也欢迎您就这个话题和我们讨论一下您对马斯克的这个薪酬的奖励方案和他未来的这样的一个长线规划您怎么看呢？您觉得这钱对他来说给多了还是给少了呢？对，当然了，媒体就是人家股东其实也是有一个要求的，就是说马斯克要是能达到这个叫做10,000亿美元的奖励薪酬的时候呢，他也得把特斯拉的年度营业利润从170亿美元成长至4000亿，哎，这个都是多少倍的一个增长？
对啊，人家这钱不是白赚的。
是。所以说大家怎么看呢？欢迎您来互动一下，888-275-1628，888-275-1628。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看另一家公司啊，也是一个太空公司，就是蓝色起源。那它呢，本来是想定着于昨天，就是11月9号发射搭载 NASA 火星探测器的叫星格林的这样的一个火箭，但是最后却取消了，为什么呢？
哦，这个倒还好，就是因为首先它是怎么着呢？这个星格林是它的一台比较巨型的火箭哈，然后这个火箭呢，11月9号发射不行，因为是天气不好，发射火箭的天气要好才行，不然的话呢，这火箭升到一半，假如那个风太厉害或者有雷电或者怎么样啊，都对这个火箭不好，所以他们发射火箭的时候，需要这个天气预报非常精准，啊，所以呢。11月9号他就那个发射最后取消了，就是因为天气不好。但是呢他们会发射在下一个窗口是11月12号。
哦，那么就是在这个礼拜三了。
对，礼拜三。
哦，后天。
而且呢他会带两个 NASA 的这个火星探测器。所以呢这个新闻就是基本上我觉得你看美国曾经有一段时间那个火箭呢都被这些像波音啊洛克希德马丁垄断了，但是现在呢你看这个蓝色起源是贝索斯，然后马斯克的 SpaceX， 还有其他几间很多公司现在在美国也都是这个大家都是摩拳擦掌，民间的这个私企的这个航天企业啊，现在我相信可以说是如火如荼吧，值得期待。
而且这次的一个发射任务应该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科学家也
那个
代表了 NASA 去主导了，
这个火星探测器啊，就是伯克利他们那个科学家他们一起把这个卫星啊这个整合起来。
好，那么能不能成功就是看看这周三的了，到时候下周一的节目咱们还可以为大家持续的追踪报道。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如果大家对我们刚刚节目的互动话题感兴趣，欢迎您参与热线以及短信平台的互动，888-275-1628 888-275-1628。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我是李进。
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在此期间你有任何汽车的问题或者想参与节目的话题互动，都可以发送短信或者拨打电话到888-275-1628 888-275-1628，期待您的参与。好，那今天我们接下来接着来聊一个特斯拉的半挂车的这个新闻。刚刚李进也有在讲，就是三迈的这个车，那这个车呢其实根据特斯拉自己的一个计划，它是准备在2026年进行量产。
是，
但是最近呢，说他们的一个厂房也进行了重大的升级哈。那么具体是怎么样的一个筹备了呢？
这个Semi Truck呢，其实全电动啊。大家知道，现在在美国的公路上，你只要你不用说去跑远途吧，你就去一下 Sacramento， 或者你去 Reno， 或者去洛杉矶啊，你路上大部分你看都是那些大卡车。我们叫做半挂拖头，就是它后边拖着一个货柜，前边那个就是叫半挂拖头。那三迈呢，其实就是半挂拖头的意思哈。然后呢，特斯拉就说我现在可以用全电动的这个方式设计这个半挂拖头。那对，那你说有什么好处啊？很多这个我看很多批评的人就说，这特斯拉这半挂拖头呢，绝对搞不定的。
是不是很多人担心续航？因为它要拖货箱嘛，这个很重，
对
吧？
对，
这个续航度是一个很考验的。
对，而且奔驰的这个半挂拖头的这个部门的老板当时就说，假如特斯拉做得到，他就是违反了这个物理定律。
哦，
这真的说出这句话来。
这个不太理解，怎么回事呢？
不是，主要就是说，因为很多人他不理解，但是他又不相信。就是他，假如他有一个 open mind， 至少假如我是他的话，我说，哇，特斯拉能够做到这一点，好，我们拭目以待，看看他的这个技术特性是怎么样啊。然后，假如出来之后，说不定我们也买一辆回来测试测试。
对，因为我的理解是，它必须得是保证续航。那续航的话，就得有大电池。大电池呢，就是你的充电功率各方面都要配套嘛。
对啊，
对吧？这个好像很多技术难关。
对，当时呢，就是很多人并不看好它。然后特斯拉就公布了一个视频，它就是一个半挂拖头，装满了最重的东西，就是符合联邦政府说这个叫 Class 8、啊、第八级的邦瓦托头，装满了这个货物之后，然后他怎么着呢，从 Fremont 开车去圣地亚哥500英里，中途那个司机只说对不起，我要去一下洗手间，在中途，然后他把整个一个差不多6-7个小时啊，这个浓缩到差不多几分钟的视频。
哦，而且全程还是这个车自动的驾驶开车。
没有没有，那个不是自动，那个司机在开车
啊、
哦、呀，还没有自动啊、但是他已经安装所有的，就是说这半挂脱头的自动和你普通的私家车的这个自动啊，其实大同小异啊，它都是用特斯拉的这个自动驾驶的这个技术。好，长话短说，那现在呢，说是那么说，而且你说，哎，他已经这个演示了他这架车，那为什么还没
量产呢？
量产，
嗯，
实际就是说呢，他们也发现，就是说，虽然他已经有了一个 prototype， 已经演示出了、啊、这个五百英里，但是呢，他发现他几年前的这个电池的技术还是没能达标，所以呢。这个车虽然这辆车我可以给你500里，但是不是说每辆车都给500里，所以呢它经过这几年不断的在把这个技术改进，而且呢我们以前也报道过这个特斯拉的4680第三代电池呢，现在看样子终于可以量产，都还没有到特斯拉想要的那个地步哈，咱们那么说吧，就是说呢，而且它同时也给几家公司，像我们知道的 Pepsi 这个可乐哈，百事可乐、嗯百事可乐底下那个薯片的公司叫 Frito-Lay， 他们也都不断的，他们是特斯拉的忠实客户，所以特斯拉呢就给了他们好几辆车，让他们就是
先去试。
我在路上都看过好几次，
嗯，
呀，你去 Sacramento， 保证你可以，说不定你可以看到啊。
啊，就是这个货车，其实现在可能有一些已经在路上跑着测试
了。对对对，早就在这实地的测试。
嗯，
Costco 我知道有，啊 ，Costco 有，还有几间公司都有。所以呢，当时就是说整个啊加起来我相信不超过20-30辆那么说，然后他们就工程师就不断的看他这个在实际操作运行的过程中有哪些问题，然后呢他们在工厂那边拼命的在改进，现在呢长话短说，他这个明年开始进入批量生产，而且他们是完全在内华达州造了一个另外一个大型的工厂，专门是用来生产这个特斯拉300的半挂脱头、
嗯、
所以呢这个本身当然理想怎么说，他们说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但是呢
是
特斯拉的这个现实呢，我觉得哈这次他们已经，不然的话你花那么多钱造这个工厂干什么，对不对，所以呢看样子明年我们会在路上看到更多的这个特斯拉的300。
所以说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本身是行业内的知情人啊，或者是您在路上也看到过特斯拉的这个试运行的这个300开在路上的，可以给我们来报个料，或者和我们来聊一聊您对这个半挂脱头怎么看。而且呢其实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它会不会改写货运物流的一个历史呢？
会，
因为其实现在货运物流还更多的都是这种重型卡车哈，
对，
嗯，柴油的重型卡车，
主要就是说它实际上他现在有好几个 early customer 都是物流公司，
嗯，
哦，都是物流公司，已经，他实际上我们只是看表面上啊，他和这个 Pepsi 和这个 Frito-Lay 就是 Costco 也好或者怎么也好啊，其实呢他有好多间公司他也没有宣布，但是呢那么说吧，就是说很多人都在等着，就说马斯克，你只要这架车进入量产，而且你达到这个目标，我肯定给你买，
嗯
呀，因为什么呢，货流公司很简单，你这架，我买你这架车，我一年操作下来我省多少钱，就那么简单，
没错，
对、
嗯、
呀，所以呢假如你说咱们先不用说自动驾驶不自动驾驶，就是说我这一年跑下来我这个电费我的维修费用比起我这个柴油我能省多少钱，这些都是精打细算的公司，所以呢对他们来讲，你这媒体再造谣再怎么样，人家是绝对是真金白银的看你这架车的性能。
我觉得我们的李进真的是特斯拉的一个叫做推荐官、
啊、但是我不大喜欢他 Cybertruck、
是的是的是的、嗯、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个特斯拉的一个新的消息。他们说最近啊推出了一个就是有一个放出消息说未来呢特斯拉将可以开发一种叫边开车边发简讯的功能，而且呢就要在一两个月之内推出了。哎，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就心里一震惊，这个安全吗？这个允许，就是州的法律允许这样做吗？
州的法律呢现在就是说你开车的时候啊你不能一只手拿着电话，不可以。那你说我发短信我怎么可能不一只手拿着电话呢，对不对？就说这意思。但是呢马斯克呢最近就他在那个股东大会发言的时候他说啊，我们正在站在一个重大的突破的临界点。因为什么呢？虽然很多媒体都说他的这个自动驾驶和威某比起来还差远了啊，不行，你看整天好像出毛病。但是呢他现在第14版出了之后啊，我相信他很快就会大家会看到他这个自动驾驶的这个能力。其实我也看了这个第14版的这个自动驾驶，发现呢不要说第14版吧，13版的开始就你可以感觉到他自动驾驶的时候就有点像是一个老司机在那儿开车，就是啊，比如说他会，假如你前面的车太慢呢、他会这个爬头啊超车啊，他不单是左边超车，有时候可能在右边超车，有时候他在快车道上，假如后边一个人跟得太紧，他会自动让道让你先过，等等等。所以呢现在呢基本上我其实有几次呢就是看他这个已经可以说我从家里出来一见，你说我现在要去这个希望之声 studio，我只要摁一个 key， 这车就自动到时候上 freeway， 走下 freeway， 再找到公司的这个
停车的地方，
就可以做到这样呀。
所以说它是基于如果未来的这个自动驾驶更加的成熟，那可能这个人比如我坐在我的驾驶位上我就可以去进行这样的操作。
是，所以呢这一点哈，
那是我理解错了，我还以为说哦，这个手把着方向盘这边在发短信。
对，你完全是就是两个手都不用在方向盘，但是现在他还没到这一步。但是马斯克呢，当然马斯克他答应很多东西啊，有时候我觉得有点高瞻远瞩一点吧，就是说他那个时间表有时候太过 aggressive， 就是说太过怎么说太过理想当然一点吧，因为执行永远是困难的。但是马斯克可以那么说，他像他也好，像乔布斯也好，都是那种执行能力特强的人，这可不是盖的。
那如果说未来的这一两个月，这个功能能上线，或者说可以去的话，他就是特斯拉的车主可能都会收到这样的一些提示吗？
对，那到时候呢，当然他和这个加州 DMV 哈，可能要有一些沟通，就是他必须能够就是展现出他，我说我。就是他新一代的这个软件啊怎么怎么样啊，不然的话你政府那警察还是要给你这个给你警告啊，或者给你抄牌啊什么这些。
对，所以我们先观望，让
行了之后我一定第一个是试用。
对，让李进先试验完之后呢再告诉听众朋友们靠不靠谱，大家再去试验哈，等等他。好，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再回来。
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
Hello， 欢迎回来，这里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我是李金，
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在此期间你有任何汽车问题或者参与节目的话题互动都可以打电话或者发送短信到888-275-1628 888-275-1628，期待各位的参与。那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一个南加州捐车的故事啊。那最近呢我们一直在和大家说我们希望之声的捐车业务已经拓展到南加州以及洛杉矶周边了。哎，那有一段时间正好是我们北加州的一位听众叫做苏克女士，她呢就听到了这个消息，结果呢她就把她在南加州的一辆车是一辆斯巴鲁捐给了希望之声。我们的这个捐车服务啊看来就是在南加州也是有市场的。那么他们呢一家呢是原来住在旧金山湾区的帕拉奥托，后来呢他的儿子在南加州找到了理想的工作，就在南加州也买了房了，就举家南迁了。那么苏克女士呢她是一位来自新加坡的女士，她的中文啊不是特 特别的好。那一次开车的时候呢，他是无意之中听到了希望之声的广播节目，就觉得还蛮不错的，后来呢就常听，然后想锻炼一下中文。
嗯，好，结果呢他几年前他们在家里处理这架老车的时候啊，一开始呢想自己卖，但是呢发现很麻烦呢，有买家过来看车，你知道愿意出钱的很少，他就想我不卖了，我就捐给希望之声好了。结果呢这次呢捐车呢，咱们听一听他的整个体验非常好。
好，我们听听苏克女士怎么说。
我就做捐给希望之声好了，然后整个过程呢是很 smooth，就来取车，什么都很方便，然后我什么都不用做，只是拼个名字，然后就把车给卖了，然后价钱卖得很好，哎，好像卖了4000多块，那个车子已经很旧了，所以我就想说，哎，这个也不错啊，就是等于是捐款帮助一下我们希望之声的那个节目嘛。
嗯，所以呢苏克女士呢，他们搬去南加州呢，她也把车子也开了下去哈，然后家里的车位就不够用了，然后她就想把这架车也捐出去，但当时是不知道我们在南加州是不是可以接受捐车，然后她联系了我们之后就发现希望之声在南加州可以办理捐车，那结果这次这架车呢也是同样愉快的这种体验哈，所以呢再次超出了苏克女士的这个预料，这里呢。苏克女士还透露说呢，当时她要捐车的时候，她的儿媳儿妇呢还蛮担心的，她说哎呀，名字会被搞错啊，车子会不会过户呀，那 liability 啊，这个责任啊等等会不会搞好啊，但是哎，他们两次捐车下来，上次第一次是4000块，第二次是6000块钱，她说呢非常体验非常好，非常专业，希望之声的服务专业又贴心，让他们很满意哈。所以现在他儿子呢，儿媳正准备买新车，那苏克女士说呢，他们买了新车之后呢，就说可能还会考虑捐给希望之声。
嗯，而且呢他还热心的跟他的亲朋好友也推荐我们希望之声的捐车，因为他自己觉得整个过程特别的，像他刚刚说特别的 smooth， 然后让他觉得哎很放心啊，他就跟他的亲朋好友啊就是各种推荐说，哎，如果你们觉得自己卖旧车很麻烦，处理起来也很麻烦，就不如捐给希望之声好了，成为了咱们社区的活传媒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想感谢一下苏克女士的慷慨相助和您浓浓的善意，非常的感谢您和家人对我们希望之声的支持。那么希望之声的捐车服务呢，现在已经延伸到了南加州以及洛杉矶地区了，如果您有亲朋好友在南加州和洛杉矶周边地区，想在年底之前捐车或者卖二手车的话，也可以告诉他们联系我们希望之声，那联系方式是一样的，还是我们的捐车二手车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当然了，捐车还可以抵税哦，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年底的这波啊买车卖车捐车的好机会。那线上有一位高先生在线了，他想咨询李静一个问题。高先生你好。
高先生
你好。你好你好，刚刚有插播的广告，不需要去 DMV 去排很长的队，这是什么样的状况？
哦，
电话号码，
我解释一下，电话号码就是我们捐车的那个电话，888，那个，稍微等一下，我一下子，
855-578-0088，
855-578-0088，
你再讲一遍，慢一点，
好，
855-578-0088，包括你也可以在网站上搜索希望之声捐车，就能看到我们的那个页面，对，然后您就可以找到我们这个电话。我再和您细细的说一遍，我们希望之声的捐车二手车热线是855-578-0088。
对，然后我们帮助刚刚那广告呢，就是您比如说有什么这个车子注册或者是车牌要换啊等等等啊，像这些呢平时你要去 DMV，但是呢
要跑好多趟的，
而且 DMV 那块排长龙吧，像这种呢您欢迎来我们这个捐车组这个地方办理啊，他们是 DMV 注册的这个授权单位。
是的，而且我
如果说我们换驾照，你们那边可以有没有授权呢？
驾照不行哈，驾照呢比如说你想换这 Real ID 也好，那你要需要去 DMV， 它那个要照相，有另外一套手续。我们现在讲的主要是和车子的注册有关的哈，注册有关，
注册，
是车牌注册，换车牌。
好， 好，谢谢谢谢，
好，不客气。
嗯，好，感谢您的参与。好，高先生。好，如果咱们各位听众朋友在听节目的过程中，你有任何汽车方面的疑问问题啊，包括捐车呀、卖车方面的一些就是疑惑点，都可以上线过来，我们一起探讨。8882751628，8882751628，期待大家的参与。哎，那李静，我突然想起来，前段时间呢，有听众他还打电话过来说想买插电混合动力的车，不知道说有没有好的推荐？
嗯。啊，其实插电混合动力车呢，现在已经是，蛮受欢迎的。插电混合动力车和混合动力车唯一不同的就是，插电混合动力车电池大一些，大到什么程度呢？它又不像电动车那么大，但是呢，它足够充满一次电，你可以，比如说上下班呢，每天开车上下班，只要你不是就要开几个小时那种哈，基本上来讲，根据美国的这个交通部的他的调查，平均美国人上下班开的这个里程数啊是30英里，30多。所以呢，你只要买一辆这个插电混合动力车，它的充满一次电，续航力超过40英里的话呢，你可以天天就是回到家充电，第二天就又是开那架车，一滴油都不用。所以呢，插电混合动力车有这个好处，
就是它是双保险，可能有的时候觉得真电没了，这个油还能顶一顶，然后平时呢还划算。
对，你电没了，油不单只顶一顶，你可以马上开车去洛杉矶，就像开一个油车一样，就开一个混合动力车一样。所以呢，这个插电混合动力车呢，就是说，两边都有这个好处。价钱呢？主要就是说它的价钱比一般的混合动力车要稍微贵一点，
稍微贵点。那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呢？比如说想买一辆这样的车的话，
如果假如您想买这个，比如说这个轿车哈 ，sedan， 那最好的选择呢，目前还是丰田的这个 Prius 啊。这个 Prius 呢，自从2023年它改版了之后呢，性能比上一代的这个 Prius 好很多。不单是好很多，而且它整体的这个设计，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特别具备美感。内部的设计同样焕然一新，所以呢，整体上来讲，我对这个新的这个 Prius 我特别看好它哈。
而且好像也变大了一点点。
可能吧，就是说它大，因为这可能大一点点，但是里面不会，你不会想象突然间好像变成一个大型车，不会哈，
就还是紧凑型的。
但是我这里指出来，你比如说它原来呢，这个大家都知道。开 Prius 谈不上什么高性能，就是说你加速呢，尤其是你上 freeway 的时候，你看你突然间后边一个大卡车就快上来，你拼命踩油，你的 Prius 也不会快多少。基本上来讲，上一代的 Prius 0-60英里加速度呢，它是要10-11秒才能达到60英里。现在这个版6-7秒钟，你想看，蛮大的一个改进。
改进是的，
是。
但是中规中矩，就是平时上下班通勤，它还是一个不会错的一个选择。
对，所以呢，这个咱们这里呢，就是推荐 Prius 就是最好的这个选择哈。然后呢，假如你说我想买一个 minivan 怎么？我也想买个这个插电混合动力的。那现在唯一的选择就是 Chrysler 的那个 Pacifica， 啊，这是一个蛮好的 minivan。然后呢，它充满一次电呢，可以走差不多30-32英里。Prius 可以走到40几英里啊 ，Prius 它可以走40-45英里，它上一代那个只能走25英里，你看也是一个蛮大的一个跨越哈。所以呢，这里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假如你想买一个这个轿车的话呢，它是 Prius， 价格差不多都是30000来块钱吧。然后minivan 同样是这个 Pacifica 但是它的价格差不多是在50000多。左右哈 ，OK、
那要是想买个 SUV 类的插电混动呢？
SUV 的话呢，你选择更多了。比如说，假如是价格比较更大众化一些呢，这里推荐丰田的 RAV4， 丰田的 RAV4 呢，它的价格差不多是在4万多块钱左右哈。它充满一次电可以走42英里，是这种 SUV 里面它这个续航力最强的。在这里啊跟大家讲，然后你说哎我想再豪华一点的有没有啊，有 ,Volvo 的有两款，一个就是叫 XC， 就是 XC， 一个是XC60， 一个是XC90， 不同的就是XC90是三排座椅， 叉 C 六零是两排座椅呀，价格呢也是，叉 C 六零呢它是比较豪华点，它是差不多60000块钱，然后呢叉 C 九零呢差不多要到75000。
哦，那就是说九零更高档，但是呢座椅也更多，它可以最多能坐7个人。
对，
哦，我明白。
所以，但是他们的这个续航力呢，差不多也是充满一次电呢，可以走差不多33左右吧，33英里左右，多也多不了多少。
嗯，
这样够用。
那以上是一个网站的推荐。OK，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下一个，就是2026年的吉普啊，它有一些新动作了。
哎，
那它呢说我要放弃自己的 V 六发动机，改为4缸发动机，说动力呢反而可以提升。
对，
尽管少了2个气缸，说哎，我反而动力提升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上次咱们听众朋友曾经问过一个问题，就是李进呢，就是假如现在这种四缸发动机啊，都是加了这个他们叫做涡轮增压 turbo。靠谱不靠谱啊？那么说吧，现在其实很多汽车公司啊，它的为了省油啊，它怎么办呢？都是这个发动机的排量都是越来越少。但是你说那少小排量呢？这个加速行不行啊？千万别到时候我上 freeway 的时候把油踩到底，我这车还是慢腾腾的加速，那就不大安全，对不对？哎，但是吉普呢，在它这个大切诺基啊，就是 Grand Cherokee 这个 SUV 呢，他说哎，2026年呢，我放弃这个 V6 发动机，以前是 V6， 现在改成4缸的这个发动机啊，而且是2升的4缸涡轮的发动机。但是呢，他说呢，我这个马力呢，比原来的 V6 的这个发动机还要高。哎，那你看这个是不是？怎么说呢，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现在你都可以得到了哈。就是它这个四缸的发动机呢，它这个 turbo 的这个压缩比够大，所以呢它现在的马力呢可以增加到324匹马力，所以绝对是够用的了哈。然后呢你还可以来个插电混合动力车，那它呢就是马力更高一点，差不多到375匹马力哈。所以这个2026年的 Jeep Grand Cherokee 呢，确实是啊，现在也都走向四缸，没办法。将来很多听众朋友说，李进，我就想买个 V8 行不行？可能说现在是越来越少了，这个 V8 的选择是越来越少哈。呀，像你可能要买一个像那个什么 Corvette 那种跑车，不然的话呢，一般的车用 V8 的发动机很少了。那现在你可以看到 V6 的发动机也是越来越少。
好，那么也厂家也说了，可能今年全新的这款车就将在年底进入到经销商的展厅了，如果各位对吉普车感兴趣的话可以去了解一下。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再回来。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欢迎回来，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我是李进。
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在此期间你有任何汽车问题或者参与节目的话题互动，都可以打电话或者发送短信上来88827516288。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新的消息，华尔街日报最近的报道说，福特呢将考虑停产他们的 F150 Lightning， 就是那个闪电的车型。为什么呢？
主要原因就是现在他们发现demand market demand 太少了，所以他们已经停产了这个哈一段时间。那最近呢，华尔街日报就说呢，福特现在可能还不会短时间内恢复它的生产，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他们并没有那么多订单进来。
哦，那就是卖的不好是吗？这款车？
对，其实不单只 F150 它的这个销量有限，就像那个特斯拉的 Cybertruck， 销量也没有达标。所以呢。现在就是说电动的这个皮卡这个市场我觉得还有待提高。
就是说这个整个这个链条是不太行的。
是
不是消费者他还是不太相信电动皮卡？
不是，因为开电动皮卡的人呢，我是要载货的，对不对？
对。
所以呢我不一定要你这架车设计怎么花销，这个不是我要的，我要的是载货。
对
啊，然后呢这个续航力等等等，所以呢我知道这个像道奇呢，他们下一款原来的电动皮卡改成叫插电混合动力皮卡。
所以说到时候会有一些新的改变。 好，那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节目今天只能进行到这里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那么明天我们的节目会在中午的时间进行重播，那到时候您听到节目的时候，就您知道是重播节目。但是如果说您当下还有相关的问题，也欢迎您发送短信过来88827516286。下期节目李静和艾琳会在一开始的时候为您及时的解答。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